谢谢你赐给我们安息日，你是安息日的主。在这样的一个分别出来单单与你相遇的日子，你要用你的话语再次来洁净我们，再次的提升我们，使我们能够与你一同在那个永恒里面享受与你的同在。主，帮助我们去明白，知道我们是一群在地上不过是寄居的，不过是客旅，我们的家乡就在你那里。借着今天的妥拉，再次的提醒我们，再次的带领我们。我们将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今天的妥拉这个部分的妥拉叫做海耶萨拉，就是萨拉的一生，萨拉的一生。今天是从23章、24章、25章这三章而已，但是呢，在其中所透露的却是非常的奇妙。当我们看到说，在讲到萨拉的时候，在讲到萨拉的时候，据说先讲他为什么会死了，为什么他死了？当然，人人都必有一死。他据说是因为他早上起来，发现他儿子不在了，他儿子是跟他同一个帐篷的，丈夫也不在了。然后大家有人跟他讲，亚伯拉罕带他儿子往那边去了。我想萨拉是一个也是充满圣灵的人，很多的时候神也没有向他隐瞒什么，所以他心里面或许明白，或许知道，就如同我们上个礼拜在提的，他知道约神赐给他们的应许，因着亲自的立约，创世纪15章保证了这一块地是要赐给他们的。但是我们知道，在这样的一个约里面，在当时的习俗里面是需要有交换长子的。那我们在15章里面看见是神他的儿子，或是神他的道，或是神他自己从那个火中经过，这个约还没有完成。一直到22章，当神告诉亚伯拉罕说，带着你的儿子，你的独生子，你所爱的以撒，到摩利亚山上去献为燔祭给我。亚伯拉罕一点都没有问为什么，也没有跟神讨价还价。我们以前不知道，我们现在明白，他一句话都不说，因为他相信，他相信这是必须的程序，但是他也相信这位神能够使他的儿子以撒从死里复活。我们在希伯来书11章我们看见他讲得很清楚。但是撒拉呢，你想想一个母亲跟儿子的那个心跟心的相连，一想到这一件事情，这个妈妈已经不能过日子了。据说她就赶要去追亚伯拉罕跟以撒，但是到了希伯伦的地方，传统上是说，这些故事不在圣经里面，我只是讲传统给你们听，说撒旦就来向撒拉显明这件事情，撒拉的心脏受不了，就在那个时候他就啪就过世了，他就过世。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当记载这个撒拉过世的这一段经文，你看不到以撒的名字。以撒就是在摩利亚山上献祭，那个时候神拦阻了亚伯拉罕之后开始，你看不到他名字了，他名字不在上面，就没有再出现，好像他没有参加他妈妈的葬礼一样的。但是我们今天来看，撒拉在犹太人，在以色列人当中是非常非常受敬重的一位先祖的祖母，他的名字代表的是列国之母。圣经说他享受127岁，如果你会算的话，你知道这个时候的以撒几岁？应该是37岁，是不是90岁的时候生以撒？所以这个时候以撒应该是37岁，这当妈妈撒拉过世的时候是127岁。但是希伯来圣经在妥拉里面很奇妙的，就是说他虽然讲说撒拉享受127岁，这是撒拉一生的岁数，在妥拉里面不是在表达说他死了，乃是说他活在地上的日子是127年，每一年在神的面前都算数。那我们用23章来对照25章，今天的妥拉有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过世了，一个是撒拉，一个是亚伯拉罕。 我们来看他怎么记载亚伯拉罕。在二十五章我们看见第七节，他说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一生的年日，他所算数算计的人就是什么？他活着的日子。他活着的日子不是在讲他死，不是在讲他死。犹太人希伯来的谚语有一句话讲说，义人虽然死了，他仍旧活着。这是希伯来人的思想。义人，有义的人，神算为义的人，因信称义的人，虽然死了仍旧是生。义人虽死犹生。他们认为生命是持续的，生命是持续的，生命在神面前，再讲一句，在神面前这个生命是持续的。莎拉在这个时候120岁，在地上，她好像我们如果用基督教最喜欢讲的话，就是习劳了，习了地上的劳苦，或是按照彼得好在他的话语里面讲的，他脱下了这个帐篷，这肉体好像是帐篷一样脱下来，但是他的灵魂呢继续活着，继续活着，这是属神的人。很有意思的就是在二十五章今天也讲到以实玛利。以实玛利是谁？是亚伯拉罕第一个孩子，他是他肉身的长子，肉身的。但是我们看见他刚刚你们念的时候，在二十五章十七节他怎么说？以实玛利享受137岁，气绝而死。他在原文里面没有讲到像讲莎拉讲亚伯拉罕一样那个活，那个活是永远活着的，来形容莎拉跟亚伯拉罕的生命。可是以实玛利是用就是气绝而死，死了，好像一生的年日在神面前如同无有。我们如果仔细去查考圣经的话，你会发现从创世纪第四章开始，他在讲家谱的时候，讲到那个该隐的家谱不提年日的，但是讲到赛特的后裔呢讲年日。有没有注意到，只要凡属神的，神看为义的，是神拣选的这个族类呢，他的生命在神的眼中是算数的，是算数的。但是那些不跟从神的道，不行神的道，弃绝神，远离神的人呢，他的年日虽然不管他活了多长，但是在神的眼中是零，没有，如同无有一样，如同无有一样。我觉得我们在学习今天的陀拉，要记住这样的一个信息。你要记住亚伯拉罕跟莎拉过世的时候，神应许他们那块地，他们得到了没有？实质上有没有得到？没有得到。甚至于莎拉死的时候，亚伯拉罕要去为他买一块地，买一块地，然后将他埋葬在那个地方，表达什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表达什么？连亚伯拉罕自己都是，他过世的时候他一样的，在地上没有一个财产属于他的，除了这一块坟地之外，除了这一块坟地，在希伯伦麦比拉洞。希伯来书作者很有意思，他告诉我们，我们打开新约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就是信心的伟人的记载。我们看第八节，我们念一下好了。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将来，他一点确据都没有，他只有神的话。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这个地方应许给他的。可是他在那个地方做什么？做客人，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第十三节我们看见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死的时候表示神给他们的应许都还没有应验，他信，存着信心死了，信心不会死，肉体是像帐篷一样可以脱下来，信心不会死。 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什么？是客旅，是寄居的。你是不是客旅？你是不是寄居的？虽然你在这里买了房子，虽然你在日本或是在美国，在台湾，在世界各地，你买了房子，好像这是你的，但是你知道吗？你一定要有那个心，一定要认识一件事情，这个世界非我家。我们有诗歌这么唱，对不对？这个世界不是我的家，我不过是客旅，我不过是寄居的。这是基督徒应当有的一个认识，一个实在。你虽然活在这个世上，但是你不属这个世界，你不属这个世界，因此你的心要被提升到神那里去，因为他们在寻找他们自己的家乡。后面讲说，他们十五节他说，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亚伯拉罕从乌尔出来，从哈兰走到应许地，对不对？如果他认为那个是他的家乡，他可不可以回去？他可以回去的，他可以回去的。十六节告诉我们，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六节，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我们有一个家，所以属神的孩子，神在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家。我们有一个家乡，他说在天上。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们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新耶路撒冷，那是我们将来的终极的家乡。这些属神的，我们今天看到撒拉，撒拉是可以说是神的选民里面第一位埋葬在应许地的，第一位。亚伯拉罕第二位，他们埋在麦比拉洞里面，直到现在还在那里。是的，神应许这块地给他们，直到现在。我们看见圣经里面的记载非常奇妙的，亚伯拉罕在神所应许的地，为了撒拉的埋葬，他用钱买了一块坟地。这本来是应该给他的，神说要给他就一定会给他，对不对？可是他说虽然应许给他，他人就是客人住在那里，于是他花了400舍克勒买了那块。400舍克勒，你不要小看那个圣经的记载，妥拉的记载，这个等于就是一个合法的一个 document， 一个文件，记录文件，合法的，可以拿出来做证据的。这块地是亚伯拉罕用钱买的，有证人的，有证人在那里的。所以今天如果有人讲说以色列这块地不是以犹太人的，不是以以色列人的，你可以把这个圣经拿给他们看，因为现在在讲这句话的，说以色列不是以色列人的，这块地是巴勒斯坦人的，这些人是强词夺理，是暴徒，是匪盗之类的。你如果碰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盗匪，他说你的家都是我的，是真的吗？不是，当然不是真的。可是他要这么跟你讲，拿着枪拿着刀指着你的时候，你没话可说，对不对？但是圣经是以色列百姓的一个证据在这里，在这里亚伯拉罕在南边，他用400舍克勒买了一块地。我们也看见22章创世纪，亚伯拉罕在那里献以撒的那一块地，摩利亚山，以撒跟以撒有关的。在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我们看见，因为大卫的属典人数，神发怒降灾祸给他，所以他花钱向也不施人亚劳拿的合场，他买了这一块地。圣经里面在撒母耳记下24章24节，我们看见大卫对亚劳拿说，不然我必要按着价值向你买，我不肯用白得之物作为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大卫就用50舍克勒银子买了那合场与牛。现在在争论的那个圣殿山，我们去，我们看见上面有回教庙在那里。你知道那块地是以色列人的先祖，他们最爱的那个大卫王，拿50舍克勒银子买下来的，有证据在这个地方。 这块地是献以撒的地方，跟以撒有关系的。后来我们知道，在创世纪，当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带着他的两个妻子、两个使女，是一个孩子，回到这个应许地的时候，他用100块钱的舍客勒，银子，向世界的爸爸哈摩买了那一块地。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因为他们是过了很久，回到那块地，生命记之后，约书亚带他们过约旦河之后，他们才拥有那块地。可是之前呢，几百年的时间呢，神的应许好像挂在那里，但是在这个摸不着看不到的那样的一个应许当中呢，我们去看见三个人落实的买下了三个地方。而这三个人，一个是亚伯拉罕、以撒的后代大卫跟雅各，买下了三个地方。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思想，是的，这块地是他们寄居的，他们寄居在这个地方的，做异乡客的。但是这块地神应许给他们，你知道神的应许不是有时间空间限制的，神给他们的应许是超越时间空间的。有一天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一群亚伯拉罕的子孙，信心的子孙、属灵的子孙包括在内，这一块地怎么样赐给他们，会真正的成为他们的。而弥赛亚大卫的子孙要在那块地上实质的统管全世界。你会看见说，有一天那个永恒跟时间会连在一起，直到永永远远，这块地很奇妙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撒拉死了，妥拉数算他的年日是生的年日，亚伯拉罕死了，妥拉25章数算他的年日也是他生的日子，而这个生命呢，持续，继续。我记得在约翰福音，应该是第八章，你看主耶稣讲什么话，就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所爱的良人，我们的主耶稣，他亲口说的话，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一节，他说什么？我告诉你，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怎么样？就永远不见死。人若遵守我的道，神的话，妥拉，他的诫命、律例、典章，行在他的话语当中。这个话语，摩西已经告诉我们，在念了很多次的妥拉，告诉我们什么？这个就是生命。主耶稣也说，我的话是什么？是灵，是生命，是你们的生命。你只要行在我的道当中，遵行我的话语，你们就永远不见死。不见死的意思就是什么？永远活着。所以当我有时候告诉你们说，哎，你知道吗，基督徒不会死，你不要向我眨眼的，这不是我讲的，是圣经的话。所以今天在学习妥拉的时候，这一块我们真的要认识进去，在主里面行他道的人，虽死犹生，不会死。如果你不会死，你怕什么死？你就不应该怕死，对不对？是不是？我们仔细的去思想，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看见妥拉告诉我们这第一个信息，你一定要知道你今天得了什么一个地位，是一个不会死的地位，你知道吗？是一个你不需要去怕任何权势的，你所应当怕的，我用怕这两个字呢，这个怕你换成敬畏，你应当怕，就是你应当敬畏的是只有神，你应当怕的只有一位，就是神，要敬畏他，其他不用怕。这个就是你跟他立约，你所得到的一个地位， 一个身份立约，不要小看，我会一直在这里强调这一点。你跟他立了约，你跟生命之主立了约，你跟他连接在一起，你的生命是不会改变的，你的生命在他里面是蒙保守的，你的生命是永远长存在他里面的，跟他一样。所以我们要尊荣这位神。再一次的提醒，当你知道你要依靠神走人生道路，你需要依靠神，但是你却选择把它摆一边，你依靠自己。我的意思是，你用你自己的方式，你选择你自己的方式，你在这个当下你就没有尊荣那个给你永远生命的神。我们在这里所传讲的，你要仔细的思想放在心上，要活出一个你是在天上，你的家乡在那里，然后你从那里活在地上，活在这个地上。因此你的心是客旅，是寄居的，但是你的心其实是有家乡的，是在那里与他永远坐席，在那个地方，在耶稣基督里面，在他的宝座面前。这些道理你在新约里面保罗都讲得很清楚，可是我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因为他给了我们不仅是一个属神儿女的身份，并且他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奇特的一个地位，一个身份，就是耶稣基督的心腹，耶稣基督的心腹。我们看到今天的妥拉24章，创世纪24章，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差遣他的老仆人，这个老仆人在24章里面没有提名字，但是所有的人都同意他就是在创世纪15章亚伯拉罕所说的那一位以利以谢，在他家中的那位仆人以利以谢。24章是亚伯拉罕差遣以利以谢老仆人回到他原来的家乡，去为以撒寻找妻子，寻找妻子。历世历代的人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通常会说这位仆人预表着圣灵，主耶稣升天之后，他差遣圣灵保惠师来到这个世界做什么？寻找心腹，预备心腹，使他能够装扮整齐，有一天那个新郎，那个永恒的良人回来的时候，这位心腹可以呈现给他，圣灵可以呈现给我们永远的良人，我们的主耶稣。所以你抱着这样的心，我们来读24章，你会发现很不一样的，很值得我们学习。首先我们要看的是，记住一件事，就是以撒在创世纪22章结束之后就没有再出现了。他的出现在什么时候？他的出现是在利百加带到他眼前的时候再一次出现。我们的主耶稣2000年前钉在十字架，为我们死埋葬，后来复活，显现给他的门徒看40天，然后在门徒的眼前，在橄榄山上怎么样升上天去。从那个时候直到现在，从那个时候直到现在，耶稣不在这个地上，但是取代的是谁？圣灵。当门徒在耶路撒冷等10天，就是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就来了，圣灵就来了。直到现在，圣灵其实就是耶稣基督的灵，如今有没有在我们当中？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灵，我们这是白白的坐在这里，白白花时间在这里。我深深的相信圣灵正在我们当中，正在我们当中，他在寻找心腹，他在预备心腹。我们仔细的来看24章第一节，我们看见说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意思在讲什么？意思就是 他虽然年纪老迈，年纪老迈，可是呢，在他的身上一直带着神的恩宠，在他的身上，在亚伯拉罕不管他往哪里去，他的身上，他的四周，他手所碰的，他所走过的道路，都彰显一件事，就是神的恩宠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所以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有时候我们讲到一个人老了，老态龙钟，万念俱灰，等候着要离开这个世界，可是亚伯拉罕不是，亚伯拉罕不是，他是虽然年纪一天比一天的老去。我们在美国很有意思哦，对于一些老年人，你要给他庆祝生日的时候，比如说他是89岁，哦，我们英文讲是 89 years old， 可是现在不这样讲，他是 89 years young， 年轻，越来越年轻。亚伯拉罕越来越年轻，是的，他的年岁一天比一天的。你知道他几岁吗？如果你们真的有在读圣经的话，你知道他几岁吗？他几岁生以撒？100岁。你知道以撒娶利百加的时候几岁？40岁。所以亚伯拉罕几岁？140岁。你知道他几岁过世的？175。直到以撒的两个孩子出来，他还活着。这是亚伯拉罕。但是呢，亚伯拉罕失去了他最爱的妻子。我昨天在看的时候发现说，犹太人是怎么样的看重莎拉。所以当我们在祝福女孩子的时候说，你要像莎拉，你知道他们认为莎拉是简直世界上最美丽的一个女人，而且是地位非常崇高的，地位非常崇高的，并且是借着她神的应许就要临到的。所以亚伯拉罕，莎拉说你把使女跟他儿子赶走的时候，亚伯拉罕很忧伤，神说你要听莎拉的话，你必须要听他的话。莎拉，但是亚伯拉罕失去他了，心里非常的难过。可是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一位信心的伟人，在每一个悲剧当中，在每一个忧伤当中，你会发现圣经妥拉告诉我们是什么，是另外一个希望的门就打开了。你要记得，那个希望的门就打开了。亚伯拉罕没有关在他的帐篷里面，在那里哀伤，他看见以撒，他想到神的应许，他知道必须要为以撒预备一位妻子，是神的应许，神跟他立的约，神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地上的沙那么多，现在他只有一位，但是这一位一个人不可能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地上的沙那么多，所以他要为他找妻子，他要为他找妻子。他就把这个仆人叫过来，要这个仆人发誓。我们在圣经里面有两件事要学习的，一个是约，我一直在强调约，对不对？约是永恒的约，我们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的约呢，守约直到千代不改变。我们常常忘记他跟人立的约不改变的，不会变，不会中断的。但是发誓呢不一样，发誓是暂时的，有限制的。发誓这一段时间里面发誓做这件事情，可是发誓的作用跟约的作用是大同小异的，你必须要忠实于你所发的誓。因为在古代，这个跟你的名誉、你的名字、你的荣耀有关系的。我们就看见这位老仆人，每走一步路，每做一件事情，他所想到的是他跟他的主人所发的誓，以及他的主人的神。主耶稣说，圣灵来的时候，他要彰显他自己吗？圣灵是要为他自己来的吗？是要让所有的人知道他吗？不是，他是要彰显，他要荣耀谁？主耶稣。他要荣耀主耶稣，这是圣灵的一个职分，他是默默的、暗中在做的，至终荣耀归给主耶稣。 不难明白圣经的道，你要放在心上，你要放在心上。当他告诉这个老仆人，你要对我发誓，你绝对不能让我的儿子娶这个迦南人当中的女子。为什么？迦南，记不记得挪亚的那个孙子迦南，他有没有受咒诅？他受咒诅。这个迦南人在那个时候，他们拜偶像，把他们的长子杀掉，放到祭坛上烧掉的，行各样可憎的习俗。如果这位承继神所应许产业的以撒娶了一个迦南人娶进来，代表什么？他是不是把迦南的那些恶习也一起娶进来？我们看到以扫的妻子就是这样。所以他说，你绝对不能为我的儿子带一个迦南女子回来，你现在要往哪里去？就是往我来的地方去，我来的地方，到我的家乡去，在那个地方为我的儿子找一个女子来，要发誓。那我们就看见他说第六节，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谨慎。他的仆人说，如果那个女子不肯来的话呢，我是不是要把你的儿子带到你的家乡去？亚伯拉罕说，不可以，绝对不可以。那个女子要是不肯来，不要她，她一定要来，她不来的话就不是她。我的儿子绝对不可以回到那里去，因为神所应许的是在这个地方。第七节，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启示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倘若女子不肯跟你来，我使你起的事就与你无干了，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他讲清楚，交代清楚，这个仆人就愿意把他的手放在亚伯拉罕的大腿底下。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这个事是有关着这个仆人的后代的，放在他的大腿底下。所以他如果被试的话，等于是我如果被试的话，我就绝子绝孙，这个意思。严重不严重？很严重的。所以他就发了这个誓。那于是呢，我们看见这个仆人就从他主人的骆驼里取了十匹骆驼。你要记得，我们刚刚在二十三章里面看见，二十三章第五节，赫人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亚伯拉罕在当时那一块地，你不要以为说他只是一个牧羊人，不是哦，他等于是他的财富，他所有的牛羊骆驼群是像一个国家的王一样。他只是没有自己的地方，其实他要买都可以的，但是他选择做一个寄居的，他只买一个坟地，不是他不能，他没有买，他不是用买的，他只买坟地，你要记得。所以他是像一个王子一样，很尊贵的，是有地位的。所以这位老仆人要去为他的少主人找妻子的时候，他是不是要带很多礼物，贵重的礼物？是，十匹骆驼那个价钱不得了的，但是不是只有十匹骆驼，他们一定有骑着其他的那个，在这里只讲十匹骆驼，因为在这里跟骆驼有关，十匹骆驼就去了。他只知道一个方向，这个仆人以利以谢，他只知道一个方向，就是拿赫的城。天已经快晚了，然后许多打水是女人的事，所以在傍晚的时候女人就出来了，出来打水，带着水瓶就来了。他在那里，我们看见，我们第一次要看见这位仆人的祷告。这位仆人他祷告，他祷告说，第十二节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这很聪明。这位仆人，这位神是跟他的主人亚伯拉罕立约的，这位神是赐福给他主人的，所以他转向这位神祷告，求你施恩给我的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的，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她的话还没有讲完，朵拉只是把她的话，她要表达的全部写下来，可是她在心里面在讲的话都还没讲完，利百加就出现。我们可以看得见说，这是谁在引领这位仆人？神，神亲自在引领这位仆人。我们以前在讲雅歌，雅歌你知道吗？打开雅歌稍微看一下，以后我们讲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印象。雅歌 我们看雅各第二章第六节，这位女子在讲她的良人，她说她的左手在我头下，她的右手将我抱住。如果不解释这一个经文，你大概看不懂她在讲什么。她的左手在我的头下面，但是她的右手将我抱住。在这里解释就是左手代表的是一个隐藏的手，隐藏的手，右手是代表可以看见的。左手代表的是神隐藏的作为，右手代表他大能的作为，你可以认出来，你可以看见的。我们在这里看见，回到创世纪二十四章，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位仆人在走着前面的道路，有一位他没有看见的那位神在他前头行，在他前面行。亚伯拉罕早就告诉他，前面他已经告诉他，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他告诉他仆人，我的神他必差遣使者在你的面前。所以神已经走在以利以谢的前面了。以利以谢的祷告或许是出于他自己，但是也可能是神把那样的意念摆在他里面的。所以当利百加出现的时候，我们看不见是神的作为，可是在这个地方你要认出这是他左手的作为。明白吗？听懂了吗？ OK， 是看不见。你知道在我们的生命，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你都不要再讲说有时候我听不到神的声音，我不知道神在哪里，我的祷告他都不听。我现在要告诉你，提醒你，那是他的左手在引领你。你看不见，有一天你一定会知道，有一天你一定会知道，我们生命里面很多的时候是神暗中的引领，暗中的引领。因此你如果常常喜乐，常常感谢，常常赞美他的话是没有错的。你不要因为你看不见摸不着感觉不到，你就以为他离开你了。没有，一样的，这位神在这个时候差派利百加，这个仆人话都还没讲完，我记得在那个以赛亚书65章24节，认识你的神，认识你的神，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神不远的，神与你靠近的，你还没有开口他就已经应允你了。你正在说话的时候他已经垂听了。我要你们把这句话放在你的心上，当你为了你自己的事情，为了你的前途，为了你要不管你碰见什么事情，你在祷告的时候你好像没有听见他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今天的这个经文。或许你什么都忘记了没关系，你请你记得你的神，你的神是你还没有讲话他已经听见了，你还没有求告他已经答应你了。你的神他用他隐藏的左手在引领你，在你的生命里面为你开道路。你一定要记得抱着一个信的心，因为这是真实的。学习去明白，去知道，你学习你一定会看见。所以我们再回到二十四章，我们称这一段经文叫做骆驼的试验。骆驼试验在这里没有告诉我们，经文没有告诉我们说这个 你想这个仆人有没有带很多的仆人跟着他，有没有？这里好像没有写，对不对？所以读圣经的时候要读完。那我们看到后面，我们看到后面二十四章五十九节最后了。于是他们打发妹子利百加和他的乳母同亚伯拉罕的仆人，并什么跟从仆人的仆人，还有跟从仆人的不是没有人的，他浩浩荡荡带那么多的宝物往巴旦亚兰去的话，你说他一个人吗？开始的时候我在思想，一个人他怎么管这十匹骆驼？万一有两匹就好了，两匹骆驼，一个要往那里，一个要往那里，那要怎么办？往那边追，然后再往那边追吗？不是的，他有仆人跟着的。但是在这个试验里面只有这位仆人，他说如果我跟他讲请你把水给我喝，他如果把他的水瓶拿下来给我喝，并且说给我的骆驼喝的话，结果利百加，你看这位仆人跟他讲，他说十七节，仆人跑上前去迎着他说，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女子说什么？我主，他叫他什么？我主，我主，请喝。就急忙拿下瓶来托在手上给他喝。女子给他喝了，就说，我在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我要重新的提醒你们，温习一下，你记不记得 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八章，当他看到有三个人出现在他的帐篷前面的时候，他怎么样？赶快跑过去接待他们，拿水给他们洗脚，拿一点点饼让他们先吃一点，然后吩咐撒拉做面，然后宰一只最上好的那个牛犊来款待这三个异乡客。跑过去急忙，你看到亚伯拉罕他的特性，招待客人的那个心，急忙做，赶快做，一点都没有迟疑，最好的拿上来，这个是亚伯拉罕的特质。当我们看到利百加的时候，我们发现说这个利百加好像也有这个亚伯拉罕家的特质啊。他说给我一点水，他就赶快拿水给他喝，然后给他喝完之后说我也给你的骆驼喝，马上的先把水瓶里面的水倒到那个水槽里面，在那个地方有那个石头磕出来的水槽，倒在那里，骆驼石壁骆驼排队在那个地方喝，然后他再去打水，再来打水，再来，据说每一批骆驼要喝多少水？一批骆驼要灌满的话，25个gallon 加仑，叫25个加仑。然后十批呢，250个加仑，打水上来倒，打水上来倒，至少要几个小时。我试着去想，或许这些骆驼没有那么口渴，大概也不是说全部都喝光，里面都没有水了。替利百加着想哈，不要那么辛苦。这些都不重要，重要是什么？他的那个态度。今天我们从利百加身上，我们来学习心腹的态度。我看这位心腹，这位心腹是主动的、热情的。所以我刚刚在讲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也是心腹，你知道吗？亚伯拉罕也是心腹，那种款待人、招待人，竭尽他所有的来接待。利百加也是。一个特征，并且呢，我这也看到利百加，我觉得他在倒水给这些骆驼喝的时候，我们刚刚不是提到了吗？他一定有别的仆人在那里，为什么这些仆人不来帮忙呢？是不是？我们有时候会这样想，他们为什么不做呢？没有，圣经告诉我们说，他非常乐意的做这件事情。他好像，当我在读这个的时候，我发现利百加身上有一种 shalom， 一种平安。他做这些事不是要得到什么报酬，他不知道，他不是要得到报酬，他是那种心要款待这些异乡客，知道他们长途跋涉有需要，我来为你们做这些事情，竭尽他所能，考虑到一切不是为他自己，是为别人。心腹的特质，做耶稣基督的心腹。你不要说耶稣也是，马可福音里面讲到这位神的仆人，他只要是有人要他去，他马上就去。所以我们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常常顾不得吃饭，他想到的是别人，不是自己。这是心腹，这是属于耶稣基督心腹的一个特征。良善，很善良，很有恩典。做这个不是要，我刚刚讲，他不是要求回报的。利百加没有要求回报。我们真的是看见这个骆驼的试验在利百加的身上啊，他不去计较，他不去计较。有时候我们服侍人会有计较，这个人可爱我服侍他，这个人不可爱我不服侍他，会不会？我希望大家都不会，只是有时候不一定，我们会去计较。我们的标准是我自己，我们眼睛看过去是我自己，但是神的心腹不是，不计较。他好像没有看到一样，他好像没有看到这一个一个的壮丁站在那里做什么，也不来帮忙，没有。他只有一件事，他就是要骆驼让他们也喝，喝足。圣经告诉我们，他让骆驼什么喝足了，不是倒两次说可以了，等一下再喝，不是，他让这些骆驼喝足了。然后我们看见这位仆人也不帮他，他就什么观察，观察利百加在做的事情，他在看这位女子，很像我主人家里的那个特质，直到利百加喂饱了他们以后，他把 一个金环重半舍客勒，两个金镯重十舍客勒给了那女子。犹太人解释这个经文很有意思，他说他把一个金环重半舍客勒，这个半舍客勒是出埃及记里面有讲，每一个人顶要付出半舍客勒，属神的，我是属神的，半舍客勒，以色列百姓。两个金烛，他们说这预表着两块石板，两块石板，神颁发下来的妥拉，足重十舍客勒，十句话。你要这样解释也很有意思哈、哦，就说他用这个礼物给他，已经预表着这位女子将来她的后代要成为神的子民，要领受神的话语，要行在神的道当中，这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里有一个预表。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想？因为写在妥拉里面的字字句句都不是白写的，都有它的意思，所以我们就放在心上吧。或许，或许，但是这一位仆人，我们说他预表的是圣灵。圣经告诉我们，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我们看见十二章，保罗说道。十二章第八节，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我们看见圣灵会带礼物来，会赐给那些他拣选的信徒，每一个人，你只要接受耶稣基督，他就会礼物给你。你的礼物是什么？请你不要跟我讲说我什么恩赐都没有，这句话很严重的，你知道吗？非常严重的，这表示说你信了耶稣，圣灵到你里面了，他空手来，什么都没有给你。错，他讲他一定送给你礼物，贵重的礼物，或许你没有发现，或许你不以为然，但是你要祷告，你要祷告。我们看见这位仆人送给利百加这个礼物，然后问利百加，我们看见这位利百加这位女子拿了礼物，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在这里，她问什么她回答什么，然后我们发现说这个女子就跑回去告诉她的母亲和她家里的人。女子回到家不是告诉她的爸爸或是兄弟，是一定告诉她的妈妈先，这是当时的一个习俗，还没有结婚跟妈妈在一起，回去告诉妈妈，妈妈告诉全家的人。那我们就看见利百加的哥哥叫什么，有名的拉班，以后我们要看到他很多次了，拉班了。拉班，圣经真的很有意思哦。他说拉班看见什么，听那女子利百加跟全家人讲了以后，他眼睛看在哪里？看在金环，又看见金烛在他妹子的身上，所以他当快就跑出去了。你要知道这个不是小小的东西，是一个贵重的东西，知道这个是从大户人家来的才有这样的礼物。接下来我们看见这个仆人进了他们的家，然后他们就要请他吃饭，天黑了要请他吃饭。然后我们看见这位仆人怎么样，他要不要吃饭？我们看见说当百家跟他讲他是谁的孩子之后，这个仆人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是立刻跪下去向神称谢，感谢这位一路带领他到他主人兄弟家的这位神，感谢他。所以当利百加的家人要请他吃饭的时候，他说什么？我不能吃饭，暂停，肚子饿了也暂停。为什么？他说我一定要把我的工作，我来的目的，整个的来龙去脉向你们交代清楚，我要从你们那里得到一个答案。我们看见这位仆人没有顾念到自己，他顾念的是什么？他的主人所托付他的，他的启示，他自己的荣耀，他自己的名誉，跟他名誉有没有关系？他把手摆在他底下发誓了，对不对？有关系的，这些重要过一切， 在圣经里面当他讲到约的时候，你要记得荣耀，荣耀你的神，荣耀你与他立约的那一位是非常重要的认知，你一定要知道的。你如果不知道，我们平常那个行为啊，在世人当中所行的，你会没有办法去荣耀他的名。如果你把荣耀神这样的一个认知摆在你前面的话，那么你的行为举止绝对不会得罪神，因为你所做的一切就是要荣耀他，很重要的，与他立约，你领了饼，领了杯，你要记得，他不改变，你要守约，你要为了他荣耀他的名的缘故。这位仆人想到的是他主人的需要，所托付他的，他向他所起的事，所以他会把整件事情都交代清楚之后，他问他们，现在你告诉我，49节，现在你们若愿意慈爱诚实待我主人，就告诉我，若不然也可以告诉我，使我可以或向左或向右，意思是我就离开这里，我再继续去完成我的主人托付我的。但是我们看见拉班、比土利、利百加的爸爸，他们说什么？这件事情出于耶和华，我们不能够说好说歹。看啊，利百加在这里，你可以将他带去，照着耶和华所说的，给你主人的儿子为妻，尘埃落定，这件事情成就了，感谢神，这个仆人才能够安心下来，怎么样？吃饭，吃饭，他就先拿出金器、银器跟衣服送给利百加。你要记得，亚伯拉罕的仆人都可以打仗的。你知道他们从别士巴也好，从希伯伦往巴旦亚兰去，大概有550英里，很远的。这其中有没有盗匪的出入？可能。还带着金器银器，还带着一切这些贵重的东西啊。但是他在这里也告诉他们，我主人已经把他所有的家当给了他的儿子以撒，就是这位儿子，他把万有都给了耶稣基督，一切都给了他，让他承接神所创造的一切。因此当圣灵在这个地上在寻找适合他、适合耶稣的心腹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再一次的提醒你，提醒我，这不是小事啊，你知道吗？这位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在为他的儿子寻找心腹，而这位心腹呢，你要记得你的身份是什么，你要活出来那个不一样的样式，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和这世界上一切的事情，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不要效法，不要效法，跟你无关，跟耶稣基督的心腹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所有的就像这位仆人一样，你的心单单为他，为他的荣耀，为他的名，因为你身上将要背着他的名，你要荣耀他。找到了利百加，这位心腹值得我们学习，要在利百加的身上看见。所以第二天早上仆人就要走了，不单言的，一点都不单言，他马上要走。可是按照当时的习俗，我们圣经里面说，你让这个女子同我们再住几天吧，至少10天。你希伯来人的翻译有一个翻译说什么，你让这个女子跟我们再住1年吧，或是10个月，一点都不为过的。定亲到结婚可以有1年，但是这个仆人呢，连1分钟都不肯单言，他不肯。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说好，那让我们来问问利百加好了。犹太人在这里学习到一件事情，就是你不能逼婚，最终要嫁的那个人最后一句话就算数。所以在犹太人的那个提亲定亲里面，一定要那个女子说好，这个婚姻才能成立。利百加在这里讲了什么？我去，没有任何的单言，也没有任何的留恋，好像我去，这个人他都没看过。所以我又看见耶稣基督的心腹必须还有一个特质，就是必须是一个冒险家。 你要懂得冒险，你要肯冒险，像亚伯拉罕一样，你去离开你的本族本地本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去了。你要做一个冒险家，当他呼召你的时候，你就要去。利百加说我去，就去了。最后他们家里的人给他的祝福，他们一点都不知道创世纪二十二章亚伯拉罕献以撒那件事情之后，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这两个祝福可以回应的，可以回应的。利百加他们给利百加祝福说，我们的妹子啊，愿你做千万人的母亲，愿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这个是宣告利百加的后裔成为王者的身份了，得着仇敌的城门了。于是他就去了550里慢慢走。62节我们可以读这一段，那是以撒住在南地，以撒出现了，主耶稣有一天还要再回来迎接他的心腹。我们看见以撒出现了，他刚从比俄拉海来回来，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举目一看，见来了些骆驼，远远的看不见，不清楚，天将晚，黄昏，看不清楚。利百加抬头一看，看见以撒，他急忙下了骆驼，他其实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或许他看见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人，他下来问那仆人说，这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呢？仆人说，是我的主人。利百加就拿帕子蒙上脸。这另外一个特质，他要见到他的良人的时候，不是用他的外表。利百加容貌极其美丽，非常美丽的，但是以撒都没有看过他，现在要把他娶来为妻，其实是什么？他的里面。我们就看说，圣灵坐在我们里面的，将来有一天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他的心腹外表一定是最美的，但是他里面呢，超绝的美丽。里面以撒把他带进帐篷里去。我们从圣经上看，好像说他下了骆驼，然后以撒就把他带进帐篷去，然后他们就结婚了。其实不止那么多，你知道亚伯拉罕是一个在当地是像王子一样的，他的儿子要娶亲不是那么简单的，只是他省略了，这些都不用提了，不重要了，好像不重要。重要是什么？当以撒把他带进他妈妈的帐篷，撒拉的帐篷，好像这个帐篷在撒拉过世以后就静极了，死去了一样。但是当利百加走进去的时候，这个帐篷又活过来，又活过来了。他先认识了他的妻子，然后才爱他，先跟他成婚，然后再谈恋爱，好像是这样。感谢神，从此之后利百加继续承接，好像撒拉没有死一样，那个精神继续承接，神的应许没有中断一样，继续下来，继续下来，继续下来。因此当我们在祝福的时候，为什么要祝福女孩子？像撒拉，像利百加，他们所承受的是何等大的福气啊！借着他们，神要成就的是何等大的事情啊！这不是一件小事。以法莲、马拉西一样的，我们到的时候再讲。所以这个祝福，你不要去看以法莲像什么样子，马拉西像什么样子，不是，是他们所承受的那个从神来的那个应许，那个祝福，借着他们要继续承接下去，一直到永远的，一直到永远的。这不是小事，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我们今天稍微来认识利百加，看见利百加，感谢神，这位仆人如同圣灵一样，当他先给了你一个礼物，金镯子、金环，你知道他金环戴在哪里吗？鼻子上，他在鼻子上，是那个地方的一个习俗。但是当利百加的家人愿意把利百加给他带回去做妻子的时候，他把更多的拿出来，金器、银器，所有上好的礼物都拿出来，不仅给这位新娘，也给新娘的家人。主耶稣说过，凡有的他还要给他，还要加给他。马太福音13章12节，马太福音25章29节，路加福音8章18节，都让我们看见这句话，基督的心腹，你一定会有圣灵给你的礼物。当你 操练这些恩赐的时候，他说凡有的他还要给你更多，他还要给你更多，预备这位心腹，预备这位心腹本质上利百家的本质已经具备了一个心腹的本质，但是因着他的原来的那个本质还要更多的加给他，以至于他能够承接神在万事以前创世以前所预备好的那样的一个没有办法形容的一个计划，可以借着他成就。我们今天稍微从经文上来看，属神的孩子啊，我们只有欢喜，我们只有快乐，因为我们得了一个身份，属天的身份，耶稣基督心腹的身份，要活出与你的身份相配的样式来。今天这句话不是在对女孩子讲的，也不是对小孩子讲的，是对所有的人，包括弟兄在内，都是心腹，要预备好我们自己。我们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依靠你，依靠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加给我们的，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愿做的心，我们知道主你会带领我们，你会一路的引领我们，直到我们良人再来的日子。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你继续的对我们说话，让弟兄姐妹听到信息的每一个人今天愿意下定决心活出一个不一样的样式，不在这个地上继续抓继续见那些很快要成为过去的，乃是知道自己是客旅是寄居，心回到天上的家乡。你要得着你的心腹。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赫的名，阿们，感谢主。